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来继续学习诚实论啊。我们上一次上到课本的，就是纸本的话是卷七二二一啊，221页这个地方啊。因为这一品很长啊，所以我们的这一品是很长的一品，一百品啊，三页品是第一百，这一品很长，诚实论呢有几品是特别长的，大部分呢都是中等，那有一些是极为简短的，所以诚实论它的品的内容的分别哈，跟其他的论书很不一样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221这个问答啊。那外人问曰：“有杀生啊？”我们因为从上一堂课就有提到，就是外人的提问有很多嘛。那后面这一些就是因论生论。那因论生论的话，它其实也是跟上面那个很多个问题的外人的提问呢，是很多也是有相关的，甚至于有一些是重复啊。不过他的回答还是不太一样啊。比如说第一个啊，问曰：“有杀生者，有人这个做杀生的这个行为啊，以勇见故为人所爱啊，就是他很奋勇啊，奋不顾身的去杀人啊，像这一些。”以前在战场上都是用人去作战的嘛，不像现在嘛，一个按钮就整个国家就毁掉了这样。以前是用人的身体去作战的，所以以勇见故为人所爱，这个就是奋不顾身的人啊，为国牺牲的人啊，就是他是为人所敬爱的。如人为王杀诸冤贼，则为王所爱啊，就会被国王所这个爱护。那论主回答呢，其实这个问大家应该有印象，我们上一堂课就有提到类似的嘛啊。但是这个答曰呢，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答的啊。答曰，他说：“以因缘故非深爱啊，就是因为这种因缘啊，那为国王所爱，但是这种爱呢，这种疼爱呢，并不是深刻的爱，或者是不是一个真实的爱。为什么呢？他说，如说若人以恶业令主人欢心啊，如果我们用这个不好的行为啊，让自己的主人高兴的话，那主人如果对这个行为生起厌恶的话，反而会怀疑这个人。”他到底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要陷害我，要杀害我啊？所以若以恶事生疑，云何明爱？如果就是以这种不好的行为因为你之前用这种行为恶业来讨好这个主人的心嘛，但是如果这个主人呢生起厌心，或者是他有某种因缘，他对于这种行为的人啊产生怀疑的话，那你这种不好的行为反而让他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对他有杀意，是不是要对他有敌意，想要伤害他，那这个怎么可以说是国王的一种爱惜呢不是真正的爱好。所以他讲的也是挺有道理的啦特别是这个杀业嘛就好像我们自己看，不管你看电影啊还是看历史啊，都有类似的嘛，就是你看有一些保镖啊还是说军人啊，对不对？那他们虽然是保卫国家保卫国王，但是等敌人被打败之后呢，就是被收服了这些敌人之后，他们对于这个将军或者对于这个保镖国王久了也会生起厌心，或者会产生怀疑，那又变成外斗结束了呢，又变成内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类似这个回答的这个内容呢，就有点像这样就是对自己的人 如果产生 疑虑的话，他也不可能会再去重用他、啊、所以这种爱是 很表面的，而且很、特殊的因缘才有的，不是所有的因缘都用得上、啊、好，那再来呢，就是第二呢，他接着回答说，行不善者尚不知爱，况爱于他人乎、啊、就是这种做恶业的人啊，自己都不爱护自己，何况会去爱护别人呢？所以知道杀生是不善法、啊、那因为佛陀在阿含经不是也有提到嘛，就是、一个人如果懂得自爱的话、啊、其实就是要为自己做善业，就是有爱护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善业就是累积未来的乐报嘛，可爱报嘛，对不对？乐报。如果是我们自己造恶业，未来受苦报的是谁呢？也是自己啊。那这个就是对自己未来的自己不好啊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佛在阿含经所讲的道理来的，嗯。啊，所以造不善业呢，其实就是不自爱啊。所以我们一般讲说，哦，你这个人很不自爱啊，很不自爱有很多定义啊。但是在佛家来说呢，佛经来说，就是我们如果做恶业，就是不自爱。啊、你做我们做善业就是自爱、啊、所以这个道理也是挺好的，就是因为我们、啊、所起的身口意业、啊、未来都是由自己来承担的嘛，别人不能跟我们分担的嘛，所以我们如果对自己对未来的自己如果要好的话，要希望得到快乐的话，那就要做善业、啊嗯、那第三的话，杀等法，就是这种杀业、啊、杀的行为，杀盗等的行为，是这个打害戏服等诸苦恼之因、啊、这个打害戏服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斗争啊，战乱啊，这种苦恼的因来自于杀等的业力，杀等的行为嘛、啊、所以这个是因，这一些是果啊，我们会受到斗争、戏服等苦恼，这些果报呢是来自于杀盗淫妄啊这一种业力的因啊，故知啊它是不善的，就是它一定会导致这种果报就对了。所以这一个诸苦恼这个是果报，杀等法这个是因啊，有因必有果啊。那下面呢，它会再往前追啊。这个是回答第一个、啊、问答、啊、第一个问题。那接下来的问题呢，你看它其实是追着上面来问的。那下一个问答呢，提到说不杀等法、啊、就是如果不杀生、啊、不杀生不偷盗的这些法，其实也有苦的因 啊不是只有杀等法是苦的因啊，不杀等法也有苦的因、啊、就好像如果国王啊命令你去杀害这个敌人冤贼，你如果不去杀害这些冤贼的话，那就会受到王的处罚嘛，受到国王的这一些制裁嘛，所以呢你杀害呢是苦的因。那外人说，那你不杀也是苦的因啊你不去杀，你违背国王的命令，你也是死路一条所以我觉得这个外人、哦、他好聪明 啊他就是你讲杀业 OK 我承认，但是不杀呢，你不杀生你把自己遭殃、啊、他意思就是这样那你不杀生也是 会好到哪里去吗好，我们看论主的回答、啊、论主的回答也是挺好的，都是依经啊，我看都是经义来的哈。第一个呢，回答他说，若以不杀便被杀者啊，便被害者，就是如果我们啊有不杀生、啊、我们持不杀生啊这个不杀生戒啊，我们就被杀害的话，那诸不杀者就是所有的这些不杀害生命的人、啊、那大家嘛都该死，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违背国王的教导咯，这样 就是比如说了哈，这个将军他不要去杀害敌人，如果这个将军不杀害敌人，自己就受到国王的这一种被害的话，那其他的人民啊，他们也不去作战了，那不是全部都该死吗？因为他们也都没有照国王的命令去对付敌人嘛，啊，那以此类推的意思了，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回答啊。那下面呢，他还有补充说，若知此人身心不善，如果国王啊知道这个人呢，他是很坚定的，就是要持这个不杀生戒，反而呢，他不会加害于他，那而且呢，还会供养他。因为他能够做得到这样嘛，就是即使他可能就是即使遭受到被人家杀害，他也不去做这个行为，那反而会显示他的一种情，就是为人的高这叫什么为人节操啊的这种清高啊，或许有这样的意思了哈。所以知道呢，杀等是苦的因缘啊，那非不杀等，所以杀等杀盗淫还是苦的因缘，那不杀生啊，不偷盗，这些不是苦的因缘啊。所以第一个他还是站在正面的角度来回答啦，他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坚持不杀生的话，反而会恭敬他，因为他视死不怕嘛。就像我们看经典也有看过这样的例子嘛，就是有一些人他持不杀生戒，别人来杀害他，他也不反手，那这种牺牲生命呢，反而会受到后人的尊敬。很多啊，很多例子在经典里面也有嘛，对不对啊？就是他就是牺牲生命这样。那第二个回答呢，他说行杀等业的人啊死的时候呢会心会追悔啊，所以知道呢杀等业是不善的。那这个是很多阿含经都有的，很多经典都有。所以我就想啊，如果说，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有跟大家说，诚实论的回答几乎他都是用经典的文义来回答的。如果我们要每一个都找出阿含经的话，可能都找得到，而且是工程浩大。所以我觉得诚实论他是一个非常熟悉契经的人，契经的论师非常非常熟悉，他不会像阿毗达摩这样开眼那么多，但是他所引的都是经说比较多。那如果有做杀等业的话，时时就会有追悔。那第三，如果行杀等业的话，人所不信，就是他所讲话的话，因为有不好的行为嘛，所以他所言啊，没有人会相信他的。于同类中尚不相信，就是大家都是做杀业的人啊，与同类当中都是做这一个行业的人，那都不能够相信他，更何况善人呢？所以这些不好的行为，其实就是导致不好的果报就对了啊。现生的或者是来生的啊。那第四呢，就是行杀等业的人尚为同类所讥，况于人乎啊，就是如果做杀等业的人啊，那尚且被这个同行啊同类啊所讥笑啊讥嫌啊，更何况其他的人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看电影也看多嘛，对不对？你看虽然是演杀手的人啊，黑帮的人啊，他们也有，虽然大家都是同类哦，都是杀生业的，但是他们也有分等级的哦，有一些是极恶的哦，有一些是就是你侵犯到我才会去报复的，有一些就是无理取闹的而已啊。所以他虽然大家都是同类，但是也有分等级的了。OK， 第五呢，就是行杀等业的人啊，善人远离。OK， 这个是我们很容易理解了，对不对？那如旃陀罗，旃陀罗就是刽子手啊，做杀业的行业，或者是屠猎师哈，就是这种叫什么猎人啊，哎，那善人都会远离。这个在我们佛法里面律典里面，这种行业呢，这种工作叫做不善律语 啊，就是不善律，就是不好的这种行为就对了啊。那第六呢，行杀等业的人，不明乐人，就是不明快乐的人啊，他不会得到快乐的。就好像这个屠猎者这种猎人，终不以此等业啊，他即使是终身啊，或者是家业传承下来的，但是他不会以这一种行业为尊贵啊，这个我们也都知道了啊。我也有认识一些居士呢，他们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学佛过后也不尽然所有的人都能够转行啊，就是改变自己的工作啊。那有些是有特殊因缘，有一些是自己没有这个勇气，有一些是不愿意啊，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那这种其实我们修行人我们也很难啊叫别人啊换就是一定要换掉。如果他不相信因果业报也很难啊，对不对啊？不过经典上基本上所有的经论都是对这个都是很提醒的啊，因为这种都是不善的业嘛啊，即使是同类啊同样行业的人，他们也不会觉得这个是有多尊贵的行业啊。大家如果你有看电影的话哈，就知道这种以杀业为他的工作的人啊，都没有什么多好的结果的，对不对？你看那么多电影啊，大家看那么多电影，我以前在家的时候也有看，所以我觉得这种都不会有很好的后果的。几乎所有的电影的结果啊，都是没有什么好的结果。第七，善人为功德故舍离杀等啊，这善人呢，为了功德，所以舍离杀等的行为啊。若非不善，何故为功德请求舍离呢？啊，所以善人呢，为了修习善法呢，会舍离这些恶业啊。如果是不善的话，那为什么这些啊，要为了这些善的功德而请求舍离不善业呢？啊，第八，现见杀等有不可爱果，就是我们现身啊，就可以看到。如果从事很多这些杀业的人啊，今生就有不可爱的果报，当知来世亦得苦报啊。现生都有一些，我们说有一些花报啊，或者是有一些小的这一种不好的这种遭遇，那来生更不用说，对不对啊？所以有一些行业啊，我觉得我们在家的时候，像我们出家人，我们在家的时候是从事这一些杀业或者是五戒的违反五戒的行业，其实我认识的一些出家人，他们出家之后呢，都觉得自己过去是不是过去是就是在家的时候呢做这些杀业啊什么，就是有很多过世的这种内心的这种追悔，所以他们都会去做放生啊，去诵经啊，拜佛啊，忏悔啊等等。所以我们从他们的行为也大概可以知道说，其实从事这些行业的人也是不是很好的啦啊，自己也是即使你洗手不干了啊，出家了不做，但是内心里面还是很多无形的压力啊。当然了，也有一些人对于因果是很奇特的看法的，我也有遇过。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在家的时候他是从事这个杀业的，那他出家之后呢，他就很忏悔啊，去做放生啊，去做这个拜忏啊，拜佛啊，求忏悔啊，但过了几年之后，他觉得说他已经很努力的在忏悔了，所以我的业应该可以差不多消完了这样。我也觉得 也会有这种人，我觉得哦，怎么还有这样他是哪一个棒撑在修行的，所以我觉得他觉得可能自己已经忏悔足够了啊，所以接下来的岁月呢不一定要这样忏悔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有些佛法的观念哦， 即使是我们修行人，修行很久的人，如果说我们没有看经论的话，其实还是很似是而非啊。那当然我们也不要说把我们在家的时候所做的一些不好的行为哈，一直累积在内心，会障碍修行嘛，对不对？但是也不至于说，我忏悔一段时间之后呢，我放生一段时间之后，我的过去的杀业呢，应该也是消得差不多了。所以我就觉得有很多人对于因果业报的观念很奇怪。像我们读诚实论读到现在谈业力观，就可以很确认的就是善业就是善业，恶业就是恶业。所以我们在家的时候造的是恶业，不是说我们忏悔呢它就会不见了的哦。会不会轻一点呢，重罪轻受，这个我不敢讲，因为经典本来就有这样的记载嘛，对不对？但是你说完全消除的话，就像诚实论所讲的，除非你是佛，佛的话才可以做得到消除业力，其他的任何人任何圣者都做不到。所以我们如果有读诚实论，就不敢这样妄想那么多啊。所以我们今生很多人他学佛之后比较顺利啊，就是因为可能过去也比较没有违反五戒的这一种行业 自己的工作，那这样的话其实是最好的，就是可能过去是也有这样的善根啊，所以就不会从事。那所以你看第九啊，他最后一个提到说，若煞等煞道淫妄啊，如果他不是恶的话，那还有什么法是恶的呢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学佛虽然是说因果正见是排在第一，其实这个因果正见每个人的定位有时候还是不太一样。就像最近 有同学问说那个善跟恶的定义是怎么样的，这个就很明显的就是我们一般学佛的人即使学了很久，对于这个善恶的判定判断每个人还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在做善业，但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是善业，那只有因果知道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佛啊，不要太过轻忽一些很基本的观念啊，否则的话呢，我们其实好像努力很多啊，但是其实都是做白工啊。那所以我们还是就是有机会的话，多接触不一样的经论，就是能够补足我们不完整的观念啊。好，再来，那下一个问答呢，也是之前也有类似的哈。那下一个问答提到说，问如果杀等是不善的话，杀等行为是不善，那就没有好的生命咯，没有好生啊，则无好生，就是没有一个是好人啊。为什么呢？他说第一个情况，他说无有不杀生者，没有人啊是不杀生的，落来落去举足下足，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里面行住坐卧啊举手投足啊，很常伤害细微众生，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像我们在山区啊，山区住的人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随便走路可能都会踩死很多蚂蚁，因为有些蚂蚁是很小的，肉眼根本都看不到，有一些昆虫类啊，你根本都看不到。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是整天都是有杀生嘛，对不对？那他所以外人这样问起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你就经常都是有在杀生嘛，那哪有一个好人呢？ B 常以我想而取他物，那就是我们经常也是这样啊，特别是家人或者是共住在一个地方的人，那虽然我的东西你可以用，但是我们如果说没有得到别人的同意啊，取来用的话就犯偷盗戒嘛，不宜取嘛。但是经常我们还是这样的啊，或者是我们到了熟悉的道场，我们也是就是觉得这个是都是给别人用的嘛，给别人吃的嘛，所以这个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常以我想，就是我把这个东西呢当成是我的，我应该我可以 我可以受用的，那这样的话取大物其实无形中就是变偷盗劫。这个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蛮困难的。像我看弘一大师的著作、哦、他就曾经有提过，他说在五戒里面、哦、其实很难吃得好的是这个不偷盗戒。可能很多人觉得很惊讶，为什么弘一大师会这样讲。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哦、他说他以前，我印象中啊，他以前在寺庙里面大寮啊，因为我们在，如果你负责煮饭供种的话，就是你有时候我们炒菜的时候会试味道嘛，对不对？你会试味道啊，看它会不会太咸啊，还是太淡啊。他说如果在严格的戒律来说，我们没有报告的话呢，我们这样子去试吃这个味道就算偷盗戒，你看严不严重啊？当然啦、啊，如果是说我们要像弘一大师这样，他是一代的律师嘛，哈、哦，要做到这样伟大的清净的持戒律的大师，那当然是要这么严格哈、哦。那但是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没有所谓的事情啊，无所谓的行为，实际上都是有犯小小的过失的。我自己在道场里面，我已经出家二十几年了，我在道场里面不管是自己还是我看很多共住的人，都是这种，都是很平常、啊、很平常的可能会做到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外人的提问也是他有看到事实才会这样问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要留意了。C 第三呢，就是随自想啊，每个人都随自己的想法，然后呢都说它是最真实的，所以就而为妄语啊。我们也是这样觉得嘛，比如说我们去说一件事情，我们有时候可能没有讲到100%的圆满，讲了70%，那我们觉得说我们没有打妄语的念头啊啊，那但是很多事情站在我们的立场来想，这个不是妄语，但实际上可能在别人的立场来觉得它就是妄语，你知道吗、啊、所以我觉得随自己想而为妄语，连自己有些都不知道、啊、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错嘛、所以外人这样提问呢是很现实的，他随自己的想法而为妄语，自己也不知，那不是终无好身吗？要找一个好人就是在世间上找得到吗、啊、这个问题挺好的哈。那论主回答说，故作则罪，非不故也。人家回答到很简单、哦、一句话，这个原则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你故意造作的才有罪业，如果不故意的话是没有。如经中说，我们如果要完成这个杀业的话，你要确认这个是一个 有一个实有的众生，实在的众生，你确认他是在你的脚下面，你确认他是一个 实在的众生，而且对他是生什么呢？众生想，你知道他是众生，你生众生想，而且有想要杀害的心。那杀了之后呢，又欢喜我，好，杀了之后又很欢喜，那这样的话就才是算是具足得到杀业杀罪。所以我要得到一个具足的杀罪呢，他要具备前面这些条件，要具备前面的条件才称为杀罪，杀盗淫妄等意耳，看到吗？所以其实你要称为一个杀业呢，具足的杀业，你如果条件不圆满的话，他即使是杀业，但是他是轻的杀业，很轻很轻的杀业、啊、比如说我们脚下的众生，我们走路不小心踩死的众生，我们根本不知道脚下实有众生，也不做众生想嘛，因为蚂蚁很小、啊、根本没有感觉啊，踩下去对不对？更没有杀害的心啊，杀了之后也没有欢喜啊，所以你说这个杀罪能不能成立？所以他诚实论主说，故作的话才有罪，如果没有故意的话是没有罪的、哦、所以这个原则性它是可以通用一切的业力，所以我觉得 诚实论他有一些地方真的是他讲话是很果断的，他不会犹豫不决的。你如果故意照做的一定有，不故意照做的就没有。那底下还有谈很多类似的观念的。好，下一个问答，这个问答也是很好笑一下。他这个问说，如人食毒，就好像人吃毒药啊，不管你是故意还是不故意啊，都是杀人啊。就好像有人吃下了毒药，或者是给如人食毒，他吃下毒药，不管你是故意还是不故意，你都会死翘翘啊，对不对？或者是好像你如导火，就好像你踩在火炭上面，不管你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他都会烧伤你的脚。都是烧伤你的脚。刺等一耳，就是地上如果有刺的话，不管你故意还是不故意，都会刺伤你的脚。当之杀生，不管故不故，俱应得罪。我觉得外人，他这个问实在是很妙，乍看之下是很有道理的，你知道吗？真的，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就哎呦，他这个问答好像挺有道，这个问挺有道理的。但是我看论主的回答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是回答得很好啊，这个问呢是没道理的。啊，论主回答，你看此喻不然，你这个譬喻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他说毒以害身故死，毒药要会伤害到身体，危害到身体的话才会死。毒药以害身，所以会死去会遭受这个死亡。但是呢，罪福在心啊，不是在身的意思啊。罪福在心，何以得与？你怎么可以用这个来做譬喻呢？就是故意不故意，这个是属于心理的心理层面的问题。故意照做，不故意照做，这个是属于心理层面的问题。但是你吃毒，身体死了，这个是色身的问题啊。所以诚实论主说，肉身的问题、色身的问题跟内心的问题应该要别开来看啊。所以你这样的譬喻是不合理。下面就再继续回答，他说第二，火还有刺等啊，就是有刺的东西，或者是这个火炭啊，如果你对它没有这个觉知的话，没有觉知的话就不能生苦啊，你踩在上面就不能生苦，如果你没有知觉的话所以知道说你这样的譬喻是不对的所以下面他有补充说，若无视则不觉痛，如果你没有视知，没有了别作用的话就不会觉得痛，有识别能力才会觉得痛这个是很有道理嘛。比如说这个人他的脚已经是，比如说神经已经是双脚，虽然看起来还是好的双脚，但是他的神经已经败坏了，就是神经完全知觉神经已经死掉了，所以他的脚呢，你给拿那些有刺的东西去刺他的脚的话，他不会觉得痛的，因为他完全就那个身体的神经都坏掉嘛，脚的神经全部坏死啊，那所以他就不会觉得痛啊，所以这个就是论主的意思的啊。如是若无故心所以可以知道说，如果没有故意造作的心没有故意的心，作业则不成。那如果有故意的话故意造作的话，那有故意的心，那这个业就会成就。此意应耳这个譬喻这样才对所以就是内心的层面，是内心的层面，你不可以跟肉身的感觉一起谈就对了第三，他说故则有罪，不故则无，所以这个就是跟上面的一样嘛，有没有？故作则罪，非不故也，所以他跟上面的主张是一模一样的，故意造作才有过失，不故意的话就没有再来，诸业以心差别，故有上有下所有的业力都是因为心的差别的缘故 哦，所以才有分成上中下的业力。若无故心，那为什么要分业力的重或者是轻呢？业力的上跟下就是业力有轻跟重啊的意思啊。就好像这个医生啊，他说如医与非医，俱生人苦。你是医生或者是你不是医生，一般的人都能够让人产生肉体的苦啊，就是对。比如说你扎针嘛，就像前面举的例子嘛，那中医师给你扎针，那医师扎针，我们身体也会痛啊，我们自己拿针自己扎自己也会痛，就是这样的意思啦。是医生不是医生都能让人家身体感受到苦啊。以心力故，罪福有差别啊，就是心力不同啊，因为心的这个出发点不同，动机不同，所以它有善恶的差别啊。就好像医生他会扎针会让人家生苦，或者是动手术啊，肉体会苦，但是因为医生是为了我们好的，所以他当然是会得福咯。那如果是这个医生啊，如果是非医啊，非医就是如果是一般人啊，他不会医疗，但是他给你乱扎针啊，给你受苦，那是一种就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医生嘛，所以他的动机就不是为了医好你的啊，所以他当然就是会有过失嘛啊，所以用心力的差别来区分的啊，就是看你的动机是纯的还是不纯的啊。下面的例子也很好懂，他说就好像婴儿啊抓妈妈的母乳啊，就是这个乳房吧啊，则不得罪。婴儿要吃母奶嘛啊，古代，所以呢他抓妈妈的乳房是没有过失的，因为婴儿是没有染心，没有染污心。如果有染污心的抓的话就会得罪啊。你看这个譬喻很好懂，对不对？当知罪福，就是善恶呢都由心来分别的啊。再来第四，若不顾心而有罪，如果不故意造作的心也有过失的话，那得解脱的人也有不故意造作而恼害众生的，那解脱的人也应该要得罪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没有真正解脱的人，因为诸罪人没有办法解脱嘛啊，有罪的人没有办法解脱嘛。就好像这个让我想起法罪经的故事，不是在南传法句经里面不是有一个典故吗？应该是第一个故事吧，就是有一个瞎眼的阿罗汉啊，他证阿罗汉之后呢，他眼睛瞎掉了。那有一天他在惊醒啊，早上在惊醒，那但是因为他眼睛看不到嘛，所以他在惊醒的时候呢，那旁边的比丘看到就是他脚踩死了很多蚂蚁，他不知道，因为他眼睛瞎了嘛，他不知道。那些比丘呢就去问佛陀说，那这个解脱的阿罗汉他有没有杀业呢？那佛陀说他有杀心吗？没有。那他知道那个是蚂蚁吗？不知道。那所以这个有没有业力呢就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啊。得解脱的人他也有不故意伤害到众生的，也有啊，但是呢他不故意造作当然就没有罪了啊。第五，若不顾而有罪福，如果不故意造作就有善恶的话，那岂不是成为什么呢？一个业力呢就有分为善还有不善吗啊，就会分为善跟恶咯啊，一个业力就会具足善跟恶，就很奇怪嘛，对不对？你造善就是善，你造恶就是恶，不是说一个业力它会具足善跟恶的啊，善就是善，恶就是恶，不可以这样的啊。后面他还有提到这个观念的，因为外人就会认为有这个状况啊，所以论主他是提醒这个是一个不对的啊，不对的观念啊。如人在造福业时，就好像人在做布施的时候啊，误杀害众生，在做福业的时候误杀害众生，此业就有罪有福咯。 那这样讲得过去吗？这样是不对的。当之不顾的话，不应该有罪有福，就是没有善恶，因为他不故意造作嘛，所以就没有没有造作的动机啊，没有善恶的动机，所以他就没有过失，也没有福德。这样不顾不应该有善恶啊，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要到寺庙去供生，我们要煮饭啊煮菜啊，或者是准备水果啊，我们在削水果的时候，在洗菜的时候，如果有虫虫啊，有小虫啊，我们都会杀害它嘛。有一些我们说泡盐巴，有没有？像有一些花椰菜啦、葡萄啦，很难清洗嘛，所以我们就会泡在水里面。那泡在水里面，如果是说有一些很细小的虫，它我们看不到，那它就真的就泡死在里面了嘛。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善的行为的时候，其实误杀众生是很经常有的事啊。那外人就是有这个问题了啊。那所以论主说，如果按照这样讲的话，那这一种善的行为误杀众生，那他的这个业力不是有罪也有福咯啊？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啊。论主说这个是不对的。如果他没有故意要杀害这个众生，根本也不知道有众生，所以你不可以论他有罪还是有福的，因为他根本没有那个动机嘛，也不是故意要杀害的嘛，所以这个罪业就不能成立，这样的意思啊。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有这个原则的话，我们在无意中伤害到众生的，我们就不必太过于在意啊，因为我们不是故意伤害他的嘛啊，当然也不能随意啦啊，有一些人就太随意了也不好啊，毕竟是生命嘛啊。好，再来第六呢，这里提到说，若无心而有业者，如果没有故意的心就有业力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去分辨善业、恶业、无记业呢？就不用去分辨了嘛啊。皆以心故，有是差别。所以这个就是真实论，他很主张这个心，他很重视这个意业啊。因为有心的缘故，所以有善恶五忌的差别。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好像有三个人去寺庙里面绕塔啊。一个人呢是为了意念佛再生的功德，意念佛的功德，在修佛水念啊，舍利塔里面有舍利嘛啊，念佛功德。一个呢是为了想要偷舍利啊，偷骨灰啊，这个就是偷窃。第三个呢，却是为了清凉，就是去乘凉啊啊，因为佛塔这个佛塔很大，或者是说很高啊，它可以乘凉这样啊，家里很烦啊，到寺庙里面去乘凉。那这个就是第三个，只是去乘凉而已。虽然深夜相同，就是大家都跑到塔那个地方去，但是呢，因为心不同，所以就有善恶无忌的差别。当知所有的业啊，都是以心为主的，当知在心，看到吗？啊，所以我们读经论也是这样的嘛。你换过一个角度来举这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变成是读经论啊，我们在读经，三个人在读经，有一个人呢读经呢，他是用来意念佛功德，或者是用来什么呢？闻思修啊，他是用来修正自己的行为，希望自己能够有这个正确的修行的正见啊，所以他读经论。一个人呢读经论的，他是为了偷窃的，就好像阿含经里面的虚身嘛，他读佛经呢是为了偷窃这个佛教的道理，然后在他们的这个外道里面呢能够弘扬啊，就是赚取一些供养。第三，有一些人呢读经呢是为了什么呢？打发时间啊，打发时间，那当然他就没有什么功德了。所以呢，虽然深夜相同，都是看经读经，但是就有善恶无忌的差别，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绕塔它是一个 sample 嘛，一个例子，一个 example 嘛哈。但是它你可以放不同的东西进来，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 在我们在佛门里面修行，非常陈实论他很重视这个心的。我如果改成坐禅的话也是一样的，有三个人在坐禅，一个呢是为了修禅定，一个人呢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就是偷老师的这个善巧方便，偷取这个老师教导的善巧方便，然后去糊弄一些信徒这样。第三呢，坐禅呢是为了要打发时间，身体健康啊。深夜虽然相同，但是有三而无极的差别，这样可以吗？所以大家呢，就是 我自己读经啊，我自己读论呢，我会有这种，有时候我停下来的话，我一思维呢，我就会有很多这种，就是以一，我们说以，就是用一个情况来推算其他的情况也类似。那这样的话你读书你读经论呢，你会 读得很多乐趣。所以有一些人说啊，这个经论要怎么用在生活上呢，你就是要去找这个里面的内容，我们要思维。你思维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只要把一些东西换掉的话，它就变成生活可以思维的可以运用的道理来的。啊，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读经论的时候呢要多思维。多思维的话，你慢慢开窍了啊，你就能够知道其实都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啊，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啊，没有很困难啊。再来我们是36 26 好，我们再来看第七。有业有些业力呢它是有决定报，有些是不决定报啊。我放的这个业嘛，就是在我们课本上呢就是有出现这样子的业力说啊，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啊。那第七这里就提到说，有的业力呢是决定报，有些是不决定报，那也有分上中下，业力有分上中下，或者是有分轻中弱。那有些业力呢是分为现报、生报还有后报，那这个我们在104品我也特别看到这三种报，生报、后现报、生报跟后报。现报就是现世报嘛，生报就是来生啊，后报的话就是第二生乃至以后啊。所以有一些业呢它不见得就是短期内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可能都看不到啊。所以他后面提到说，若不由心而得罪福，如果不是由心而得到这个罪跟福的话，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诚实论呢可以知道它是以心为做差别的啊。嗯，好，再来呢第八的话呢就是若离心有业，如果离开心啊而有业的话，那非众生数，这个非众生数呢就是无情物啦，非众生数也应该有罪有福咯，有善有恶咯啊。如果离开心的话啦，如果离开心，因为无情物是无心的嘛，无心事的嘛，那他们也有罪福咯。他举的例子很好玩，他说就好像风颓山恼害众生，风颓山这个颓废的颓嘛哈，就是有崩坏啊倒塌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台风啊，他把这个山啊就是下雨下到呢崩坏了啊，整个山走山啊，像台湾经常讲的走山，就是整座山就被流走了，整大片不见了。那如风把这个山呢吹坏了，恼害众生，风应该得罪。若吹香花来堕寺庙啊，如果风吹这个香花花堕到寺庙去，那他应该要得到福啊。为什么？因为堕到这个塔寺里面去，就香花掉到塔寺就是变成供佛嘛。所以那风呢也就得到福，所以风呢也可以得到罪得到福。所以论主说世事不可啊，这个是没有道理的，离心就没有罪福可言啊。嗯， 那所以可以看得到论主是很重视这个心的啊。好，那我们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好，我们待会再继续。